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老师在第一章分成三节。第一节呢，它的标题是佛法兴起与印度的时代文明。这是从第一页到第六页。那第二节呢，在第七页是世尊略传。那简述世尊的一生。那再来第三节是从十七页开始。它的标题是中道正法。我们大概会比较花多一些时间在第三节。那一二呢，我们就是可能就是 大概简单跟大家带一下就好。好，那么回到这个讲义第一页。导师写这一节呢，佛法兴起与印度的时代文明，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世尊他所提出的佛法为什么要有这一些内容，他一定要呼应当时的一个时空环境。哪一些是他这个反对的，哪一些是他有吸收而进化的，或者是说也有一种所谓的采用，因为这个是共通的一个道德的一个内容。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世尊提出这些教说他的一个用意，还有他的一个跟时代社会当时印度文化的一个连结。世尊所说的这一些法呢，他不会脱离印度的文化。为什么？因为你脱离印度文化，他们听不懂，或者是他们就很不容易接受。一定要有他会在他们的文化相关当中呢，然后再提出一些特别的一个教法。也就是说，世尊所教的这一些呢，他不会完全跟印度文化脱节啊，但是他也不会说去这一种屈服啊，就是你们爱听这一个，那我就跟你讲这一个。这是后来的变化了。世尊当年他讲的他们不爱听的，就是无我，缘起三法印的无我，这个跟当时的这一种整个印度的宗教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差异性。那他高举这个缘起无我的旗帜，希望能够让这个世间能够起的有这个正觉的一个作用，因为这个才是真理。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导师这边提到释迦牟尼简称世尊，这个世尊呢，在佛经有两种写法，一个是世间的世，那一个是释迦族的世。那这边导师采用的是，因为释迦族的这一个圣者啊，那他同时也是这个世间的圣者，所以这两个都可以通啊。好，那简称世尊，诞生于印度，宣扬佛法。这边的佛法，他用的是引号啊，也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些内容啊，那为人类开显了真理与自由的光明啊。 也就是世尊他来到这个世界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或是他的一个任务，就是让这个世间的人能够得获得正的真理，得到自由。那世尊的出现人间有他的时节因缘，也就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印度当时文化环境有发生佛教的可能与需要。好，所以导师这边提出为什么要谈这一章，因为他要说明这个佛教发生的可能跟需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这个，这是他写这一节的一个用意啦，也就是佛教的一个发生呢，它有它的一种当时可能的一个养分跟它的一个需要，那就是当时印度文化环境所提供的。好，那说到印度文明开拓者是西方以来的阿利安人或是亚利安人，那这个是一个叙说。那再来导师就接着要谈他的一个文明的开展。导师先说这个文明的开展呢，通常分为三期。那这三期，第一期就是五河地方时期，第二呢是移植于恒河流域时期，那第三呢是开拓南方时期。这边给大家看一个地图哦。这个地图应该是那个悟音法师哦，他也是印度佛教的一个专家哦，那在他的课程有做了一些图。那他的图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或者这个是有人在帮他做一些比较更多的一个加工。这整个是一个印度啊，哎，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很难。哇，这个太浅了啊！印度就像一个莲雾啊。就头大，然后下面啊、黑了啊、南瞻部洲听过吗？占卜、莲雾不是？以前我们有个老师说，这个南瞻部洲就是占卜，好像在马来话是莲雾，是吗？我不太清楚，因为这边有马来西亚的居士。那以前我们有个老师说，这个 Jumbo 啊，应该是我们现在莲雾这个东西，然后也真的还蛮像的。它就是一个印度半岛啊。那五河呢？五河流域在印度的西北这边啊，五河这边。那这个是在比较西北的地方，然后呢它往东南移动，那就是到了居鲁这一个地方、叫恒河啦，恒河在这边、这边是恒河在这个居鲁地方的这个方，这一个字这边有一条叫做恒河，有没有哈、在这边它比较在印度北方，那喜马拉雅山在这里哈、喜马拉雅山哈、所以他们一开始呢，第一期是在五河地方哈、或是叫旁遮普啊哈、旁遮潘恰就是五的意思哈、好。 所以第一期呢是在五河地方，那第二个就是到恒河流域，第三就开拓南方。那导师在这边呢，特别在根据第二期呢，又再多做一些说明。那这一部分是跟佛教的一个发生有关联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段落啊。所以在第二期以至于恒河流域时期呢，又老师这边又分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是阿利安人向南移植啊，然后他到这一个居罗，然后到恒曲一带啊。这个恒曲啊，在导师的书出现了好几次啊，但我去 Google 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啊。那他可能在表达一个概念，就是曲是什么？河流转弯的地方啊。那恒曲带是恒河转弯的一个地方啊。那恒河转弯在哪里呢？恒河转了好几个弯，我看有没有比较啊，这边也有啊。Ganga 就是这个恒河在这边啊。这个好像都不是很理想啊。恒河本来是这一个向南，然后向这一个东南，对不对啊？它这边先转了一个弯了啊。那在这边呢，就是从这个东南又向这一个东变横的，有南北岸到。到这一个曲女城这边，它就开始变东西向的一个流动，看到吗？哈，恒河流到这边之后，就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转弯了啊。那它到底到哪里，我们也搞不清楚。这边也有一个转弯，有没有？这边也有一个转弯。有吗？哈，到底是哪一个转弯？我们也搞不懂。有可能是这一个转弯，因为导师在讲到阿瑜陀啊，在一些书里面讲阿瑜陀是在恒曲的东边，有可能到这边来了哈，到这一个地方啊。总而言之，就是大概它转弯。大转弯的一个地方，横曲大概是这个概念了啊。因为导师大概出现三四次横曲这样的语词啊，曲在这中文的一个词典里面就是河流弯曲的地方啊，转弯的地方。好，好，所以第一。有这三期了，那在这个第二期呢，它又分成三期。那第一个就是亚利安人向南移植，以居罗为中心到恒曲一带。那这里是婆罗门教所说的中国。好，那这边是地区，大概是在哪一些范围活动。那再来就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哪一些宗教方面的典籍啊，宗教典籍啊。那这个时候呢，教典方面导致说先集出古代传来，那这然后呢也集出一部分新出的赞歌。赞歌它就是一种诗颂诗歌了，它都是一种诗。那为离俱吠陀、梭摩吠陀跟叶柔吠陀 三吠陀，也就是集出这三个吠陀啊。吠陀就是知识的意思的 ，veda 啊。它的这个动词叫 vid，vid 就是知明啊。vidya 啊 ，avidya 听过吗 ？avidya 就是无明啊。好，那吠陀呢？这样的教典是用于祭祀的。它这种赞歌呢，它有一些功能作用，或是在特定的这一些场合使用，就是用于祭祀。那对于祭祀仪式的规定，祭祀，这个祭的这一个祭祀啊，还有赞词的意义，做更详细详尽记述呢，就成为梵书啊。那梵书也是很早，大概也是这个时期呢啊，或是稍微晚一点啊，大概公元前900到500这个时间的一个作品啊。那这应该是在吠陀之后了，在吠陀之后。好，那吠陀呢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纲领，这个就是接下来要谈。好，导师这边说呢，那时候的教义，婆罗门的教义呢，他提出了婆罗门教的三纲，第一个叫做吠陀天起。这个吠陀呢，谁说的？神说的啊，神所这个说出来的啊，或是启发的啊，有这一些先知们领纳，然后再把它讲出来，或是神所根源，就是神传出来。第二个呢，婆罗门至上，在婆罗门教里面，他有提出。这个人的社会呢，要分成四个阶层啊，那就是这个祭司的婆罗门、武士的刹帝利，还有工商这个阶层的吠舍，还有这个首陀罗啊，首陀罗这个后面会再提。然后，那这四个阶级呢？婆罗门是最尊贵、最至上的啊。好，那再来第三个，祭祀万能啊，什么疑难杂症，祭祀就对了啊，都可以解决，是万能的啊。好，我们来老师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吠陀天起，它的这个内容，老师这边谈到呢。古代传下来的宗教赞歌是看作神的启示，就是神的指示。那因为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都要去这个信仰这一个所里面所说的道理。那这个是婆罗门教呢，作为这个是作为神教最有力的权证，也就是神教它的这一个所有的权力来源呢，都是根据吠陀啊。他说婆罗门是最高啊，你们就要相信婆罗门是最高的啊。然后祭祀万能啊，那你们就要。找婆罗门来做祭祀解决问题啊，就是他们的权力，应该所谓的权证，应该就是权力来源的一个证明了啊，可以这样理解。好，第二个，婆罗门至上啊，那在神的启示里面呢，分人类为四种阶级，第一个是祭司的婆罗门啊。第二个是武士刹帝利啊， 那再来是工商，自由工商的吠舍。那这三个阶级呢，都是阿利安人，我们看到第二页，享有宗教的再生权。人能不能再生是吠陀规定的。他说你可以再生才能再生，他说你不能再生就不能再生。这在我们现在听起来是很不可思议，怎么有这种事情，但是当时的人大概都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所谓的再生族。好，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阶级，前面谈的三个阶级它是再生族，也就是它可以死了之后有下一生，它不只是一生，可以再生就是可以再有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再来非阿利安的原住民，就是当地的这一些印度本土的这一些人呢，那就成为被奴役的首陀罗，首陀罗贱民，死了万世，死了就没了，就是一生族，他只有一生而已。好，那导师说严格的阶级出于神的意思，因为是天启的吠陀里面说的嘛，那作为祭司的婆罗门在吠陀里面说是地位最崇高的。好，再来第三个纲领就是祭司万能。那祭司万能这边导师谈到神跟人的关系呢，他是要靠祭司。那祭司呢，他是宗教的第一目的。那进而以为呢，天神人还有世界呢，都因祭祀而有一些变化而动作，因祭祀而存在，所以天神也不能不受祭祀的约束，就是通过祭祀呢，可以这个就是驱动神来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什么。好，那再来呢，刚刚第一个呢就是教典是三吠陀跟梵书成立，那第二个呢确立婆罗门教的三纲。那在这一段的第三个部分呢，导师谈到古代的阿塔婆阿奇罗传来的。阿塔婆阿奇罗呢，它是也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名称啦，它叫做噬火生族。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导师书里面有提到。在佛法，以佛法研究佛法，43页啊，这边放大一点。那这边主要是关于咒术的问题啊，咒术的问题。那咒术呢？就被结集为这个阿塔婆吠陀，因为他跟阿塔婆阿奇罗这个种族有关系。那在导师这边谈到作数为阿利安的噬火生族，这是一个族，也就是阿塔婆央奇罗，这边跟我们的这个阿塔婆阿奇罗一样啊， 央跟阿那个音相近，它都是音译传述下来。它是阿利安人流俗的信仰，他们也有一些比较世俗的一些信仰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咒术，就有这一个阿塔这个噬火生族这一些人所传下来的。那他们的信赖咒术有这个很大的能量，可以利用低级的这一些精魅啊，达到利己或损人的目的，就是用这个咒术可以去操控一些看不到的这些众生来这个利己或是损人。好，那这个是这边所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这个是在居罗这个地区。那再来第二个阶段是阿利安人渐向东移植，那恒河中流出现的毗提诃王朝。毗提诃，这边看一下，毗提诃这边有恒河中游，这边有一个毗提诃了，毗提诃有看到了，恒河中游，恒河中游不知道怎么算，恒河若从这边，从这边开始流到这个孟加拉出海，中游大概也就是这边转弯转成东西向的这一段了，这一段大概这边有标示一个毗提诃，应该是在这边这一个地区了，好，反正它就是往东移了，从这个居罗呢再往东移。它其实是有一点往东南，其实是有点往东南。那导师这边说毗提诃呢，他不是纯正的阿利安人，他有悠久的王统的传说，也就是这边已经是亚利安人跟这个不是纯种的亚利安人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是有一支不是很纯正的亚利安人来到这边，但是不对啊，因为他们从居鲁再往东南移嘛，所以已经可能跟当地开始有一些通婚了，有部分已经通婚了，那有这种一半一半的一个血统。好，那居罗，导师先再回顾居罗中心的婆罗门呢，就是着重于祭祀，然后努力使他同属王，那就是咒术阿塔婆吠陀，那这个是第一阶段居罗为中心的这个阶段。但是呢，而恒河中流呢，他受阿利安宗教文化熏陶，也就是他本来有他自己的一个文化，然后受到了这一个阿利安宗教文化熏陶之后，那他又展开出新的文化。那这一个时期呢，很重要的一个宗教典籍就是奥义书。第一个时期就是吠陀嘛，对不对？还有梵书。那这边就是奥义书。好，那导师接着这一段呢，就谈到所谓的新的文化呢，就是苦行跟隐遁的这样的修行风气渐渐的盛行。 那这样这些人越来越多，那意味着就是渐渐盛行，这就是新的文化。第一期就是祭祀，对不对？那这一期呢，就是苦行隐遁，开始进入哲理，甚深哲理的一个发展。好，那这边导师说，隐遁者不再从事形式的祭祀，不再为衣食劳心，专心于禅思。所以苦行隐遁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一种禅思啊，思维。好，老师接着说，这种似乎消极的学风，都是用一个似乎了，它其实看起来是消极，好像对这个世间没有什么追求，对不对？但是他们追求另外一种东西，精神层次的。那这种似乎消极的学风，不但哲理深入，更有不受祭祀束缚的积极意义。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积极面，就是不再受这一些仪式形式束缚。好，那如这个迦斯国的阿舍世王，以这一个梵教授吠陀学者拔离格，那毗提诃王庭以这一个四毗夷仙为中心，召开哲理的讨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前面是婆罗门至上，对不对？这个时候整个重心呢，转到这个第二个阶层刹帝利王家。所以接着下来，导师就谈到这关于奥义书的影响。他首先导师谈到他是否定婆罗门至上跟祭祀万能的，因为他摒弃的这一种祭祀，而且婆罗门也不是至上的，因为他们没有思想，只会祭祀，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奥义书的博兴由王家领导思想，都是以王家作为一个中心，领导中心。那婆罗门至上呢，那他就在当时就处于受教的一个地位了。比如说前面是阿舍世王，他这一个教授吠陀学者拔离格，什么梵是什么意义啊，是国王教吠陀的这个学者，就是婆罗门的这些祭师。好，那重视奥义书呢，他是重视整话提出真我的这个理论，重视真我的知识，祭祀已不再万能，所以说行祭祀苦行者入于天界，于其中轮回，就是说行祭祀的呢，这些人他会继续轮回，为助于犯者能得不死，也就是祭祀呢他没办法脱离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戏服。那如果能够这个了解到这个真我呢住于梵，那才能够不再轮回生死，能得不死。好，那导师接着说，吠陀也不过是名目的学问。我们看到第三页，与真我无关。所以奥义书它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要去了解什么是真我，或者是要契合这个真我。 那后面会谈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啦齁。好，再来我们要看到奥义书它的重要建树。这边导师提出两个，一个是真心的犯我论，然后业感的轮回说。好，我们来看这个犯我论的部分。老师这边提到，从离聚吠陀的创造赞歌以来，意缘倾向的创造神话，经理论化而成为宇宙的本源，成为这个神秘的大实在，在奥义书中称之为梵。如显现为人格神，就是梵天。好，那再来，有情生命的本质呢，就称之为我，生命的本质。那在生死的历程当中，人类似乎是迷惘的、虚幻的，但是呢，当探索到自我的当体本质，那到底与真常本净的梵是同一的，就是也就是似乎看起来这种是迷惘虚幻，但是它的一个当体呢，众生身心当体呢，有一个真常本净的梵啊，就跟我们之前谈的用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有点类似啊，就是有一个真常本净的啊。好，那这一个在奥义书里面说，自我的当体是清净的，那所以说呢，我者梵也。再来，自我是超经验的纯粹主观，所以这种自我就是自我的当体了，它是纯粹的主观，所以不可认识的认识者，主观它是一个认识者了，可以吗？但是它又不能被认识。那此唯一不二的主观，即是梵界，即是最高的归宿，最上的妙乐。所以就是要回归到梵啊，就是我们现在这种迷惘的状态呢，要透过这个修行哦，大概是这一种禅定的这种修行，然后回到梵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状态啊。好，那这个是梵我论。第二个就是轮回说啊。好，这边导师说，至于业感轮回 ，samsara 啊，至于业感轮回说，是在生死相续中依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呢，也就是业啊，造成自己未来的身份啊，也就是在这个相续当中呢，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依着你的行为而决定的，而不是依着你的种性来决定，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业感轮回其实不是佛教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教说啊，在奥义书就开始谈这个业的问题啊。但是呢，佛教跟奥义书所谈的业，它的这个意涵意义上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奥义书的这个业呢，是梵我论的业感啊。那佛教所谈的是缘起说的业感，懂意思了啊？所以它是不同的啊，它是不同的。那梵我的这一种业，跟佛教它反正它是有所不同了啊。 我们看这边导师接着说，所以是业呢造成自己未来的身份。如说呢，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象，因意象而有业，依业而有果报，所以业而有果报，有这个意象呢，内心这种在佛教讲这个思的这个心所会推动这一个身与业嘛，所以这个意象相当于佛教那种 内心的一种思的一个活动。好，所以在奥义书就谈到依业而有果报。那接着导师说呢，奥义书的业力说，它是以真我相结合。那我呢，是被自己自身的行为所限制拘缚，从此生而辗转到他生，所以它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实体在轮回的，懂意思吗？那在佛教就缘起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了。好，对照于自我的真境妙乐，加倍感觉到人生的迷惘与悲哀。因为我或是犯的它是清净的嘛，人看起来是迷惘，但是当体呢与真常本净的犯是一样的，所以对照于这样的一种真净的这个犯，那跟现在的这个现前的处境比较起来呢，就会感到人生的迷惘与悲哀，因而促成解脱思想的隆盛。因为大家不满意现状，大家知道哦，原来还有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情况，只是说现在是被业所束缚，没办法去展现。好，所以他是要去处理这一个业。好，再来最后这边有一个小节，就关于这一个这两个见数。好，真我论为吠陀文化的开展，它还是跟吠陀文化有关联，但是呢业力说却是时代的形成，也就是前面所说这两个重要的理论或是这一种观点呢，真我还是跟吠陀，因为神嘛，神起，神，那业力它是时代的新生。那这边导师就有讲到一件事情了，就是有人问死后的归宿，那这个四皮仙就说，此不可与众人众说，唯两人间可传。那这个词呢，不能在众人中说的这个词，导师说就是业。Upanisha 什么意思呢？就是坐得很靠近，就是两个人在传授的时候要坐得很靠近这样子，这个对对，嘴巴对着耳朵这样讲，不可以在公众讲，只能悄悄的坐得很近，这样的一个传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好，在当时呢，业是心说而不公开的教授。所以这个奇婆利王对婆罗门这个阿尔尼说呢，此教，那这边有一个括号轮回啊，就是业轮回，业感的这个轮回呢，直至今日婆罗门未曾知之。因为这个业当时不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教学。 好，那这一东方思想业力与真我结合，而后随业轮回中，首陀人如此阿利安，这个送洗吠陀也不过如此。所以这样的一种奥义书的业力，他已经开始打破这种种族的一个思维了。懂意思，首陀罗也可以这一个随业而轮回，首陀罗也是如此的。好，那这个是关于轮回是这样子。那反之，依智而悟真我，于是悟这个梵，首陀罗也能入于不死的梵界。所以首陀罗不再只是贱民，他第一个他可以轮回，第二个他也可以入于不死的梵界。所以导师说奥义书的精神显然存有革新婆罗门教的意义。那第四页，他一方面承袭了这个吠陀的这个思维，主要是真我论这一部分是承袭的吠陀，但是业感说呢，它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教学。好，那导师说这是阿利安人文化到达了东方，展开温和的宗教革新的前奏，宗教革新的前奏，这边还只是一个前奏了，因为他先提出了一个理论嘛，而且还不是公开讲，是秘密讲的。到了第三个时期，沙门团就起来了，反对婆罗门的这一个势力就开始起来。所以这个解脱，前面不是说讲到这个解脱思想主要就是这一个时期，沙门团大家都在追求解脱的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时期。好，毗提诃王朝没落了，约在西元前六世纪，在恒河的南岸，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揭陀国，摩揭陀呢建立这个施修那伽王朝。那这个摩揭陀呢，也是毗提诃族。那这个时候呢，恒河北岸形成小邦自立，就是恒河南岸成立一个大的一个王国，大的一个王朝。那恒河北岸就小邦自立，恒河两岸呢杂有非阿利安人的东方受阿利安文化影响开展的思想的全面革新，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宗教革新了。之前奥义书只是一个前奏而已，沙门第三个时期呢，沙门文化就是一种思想全面的革新，这就是反婆罗门的沙门文化。所以在印度，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个印度的这一个早期文明史，有三期，对不对？五河时期，殖民于恒河流域，然后开拓南方。在移植于恒河流域时期呢，又分三期，对不对？第一个是以居罗为地方，五河地区移到居罗，然后呢，居罗呢又向东到了恒河中游，那之后呢，在西元前六世纪初又到了恒河南岸了，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揭国建立施修那伽王朝。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开始开展反婆罗门的沙门文化。沙门什么意思呢？在西方的这一个佛教书籍都习惯把它翻成苦行啊，苦行文化 ascetic 啊，苦行文化沙门。好，那这边也带大家看几个刚刚所谈到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再生族啊，在这边后面才会谈到，这个是关于沙门文化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了哈。好，我们待会会再来看。好，好，导师这边接着说呢，沙门它原本是婆罗门教所规定的其中的一个阶段啊。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就是再生族的晚年，他过着连栖于隐遁期的一个名称。沙门呢，在婆罗门教也有这一种所谓的生活方式呢，在婆罗门教里面也有，但是他是在四期，一生呢分成四期，在晚年的时候呢所过的一个生活哦。这是第三个时期了啊、哦、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在四期里面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森林里面，住在森林里面，然后过着隐遁的生活，或者是三四期了啊。好，然后这个是婆罗门，他是在某一个阶段他才过这种生活，但是东方呢，不受婆罗门教的限定，不问阶级。之前是婆罗门教才能过这种生活嘛，到了晚年啊，所以所有阶级都可以过这种生活，也不问老少，年轻的时候也可以过沙门的生活。婆罗门是到晚年嘛，对不对？那这边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过着沙门的生活。那沙门生活就是游行乞食了啊，从事宗教生活，那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一种文化呢，在当时就流行起来。那当时的思想，这种沙门思想呢，它是以刹帝利为中心的哈。婆罗门文化呢，这个吠陀文化，它是以婆罗门为中心，对不对？那这一个沙门文化，它其实是以王族刹帝利这个阶层为中心啊、哦。这个世尊以后来也投入沙门的生活嘛，沙门团啊、哦。好，所以这边所谓的属于刹帝利呢，就是这沙门团呢，一个他是出生于刹帝利的人啊、哦，然后呢，沙门团也受到王家的支持啊，好，所以当时思想属于刹帝，然沙门不分阶级，主要是以沙门为这一种核心，但是不分阶级，为种族平等、全人类的宗教，就是这些沙门团呢，各有他的一个教义啊，那他们。这都是不分阶级的啊。那再来就谈到这个沙门团的思想，就是我们在佛经，特别是早期佛教所谈的，就是六十外道啊。那佛教是后来的一个沙门团啊。那在佛经里面有评论当时这一些六十外道的一些学说。那这边导师就提出了这一个六师啊，那 有这六个，比如说富兰加舍，在导师后面的都称富兰那了，可以吗？这边大家稍微注明一下，富兰加舍导师后面都指都是变成称呼为富兰那。为什么称为富兰那呢？因为它是 Purana， 那富兰加舍就是富兰那加舍，然后导师后面都用只称呼前面而已。然后这个末切里居舍罗子阿姨多，然后赤舍钦婆罗，他们都有一个前名跟后名。然后呢，鸠鸠陀加瞻言，然后善惹耶毗罗离子尼欠陀若提子，那这六师都是东方一代宗师，有许多的这个学众跟随着他们，乃至于现在这个耆那教现在还存在着，印度还有耆那教，那他的教主就是这个尼乾子，尼乾子。那耆那教现在还有不少的信徒，我们2002年到印度去这个巡礼啊，一般我们讲朝圣，我们巡礼，那我们好像在王舍城，那王舍城是500节级嘛，应该是在那在去然后回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导游啊，印度的导游就跟我们讲说，外面有一个耆那教的出家人啊，那他是裸体的啦，耆那教有两派，一个是白衣的啊，戴着口罩的啊，那有一派是出家的啊，他是就是不穿衣服的，当然有遮啦，然后有居士会帮他打那个伞，他们是非常受到尊敬的。这边只是要说明，耆那教现在还在印度还有不少的信徒了。那在澳洲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学瑜伽的了，那他也学瑜伽的哲学，那他也这个信仰这个耆那，就耆那教的一些生活规定他都有奉行，不只是印度了，印度以外也有人这个信仰这个耆那教。好，那关于这六师的这一个他们的一个学说呢，我们下一节课再谈，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好，那这个下节课就会进入到世尊的略传了。我们看他的学说有一些呢，在阿含经可能我们都看过了，那也收到一些世尊的评论。那有一些传说导师有做一些修正，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他的意涵应该是另外一个面向，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看。好，我们下课休息。